以赛亚书第21章逐节注解导读。论海旁旷野的末世，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令人凄惨的异象已漠视于我，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伊兰呐，你要上去，马大呀，你要围困。主说，我使一切叹息止住。1-10节是论海旁旷野的末世，与论巴比伦的末世前后呼应，原文是一首交错对称的诗。 A. 宣告神的话， B. 巴比伦的游说， C. 先知和宫中的反应， B1 巴比伦的倾倒， A1 宣告神的话。海旁旷野可能指巴比伦向东南延伸到波斯湾的平原，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原文是，他向南地的旋风扫过，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可能指令人凄惨的异象临到时，就像南地的旋风扫过。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可能是巴比伦使者的话，亚述永远不会改变，但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本书另一处同时用诡诈的、毁灭的来描述的对象就是亚述。主说，我使一切叹息止住，原文是，我使他一切的叹息停止了，可能是巴比伦的使者夸口，以兰与马代已经与他们结盟，只要巴比伦一发号令，就能一举结束亚述所带来的一切痛苦。在亚述帝国众多的藩属国中，巴比伦最不顺服。在以赛亚的时代，加勒底人米罗达、巴拉旦在以兰的支持下两次夺得了巴比伦的王位，并且拉拢西西家反抗亚述，成为亚述的重大威胁。1-10节的预言是警告犹大不要与巴比伦结盟。神的百姓不但不应该与脆弱的埃及结盟，也不应当与即将毁灭的巴比伦联合。所以我满腰疼痛，痛苦将我抓住，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我疼痛甚至不能听，我惊惶甚至不能看。我心慌张，惊恐威吓我，我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惊。他们摆设筵席，派人守望，又吃又喝。首领啊，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3-5节是先知和宫中的反应，所以表明以赛亚的反应是因为听到了第2节巴比伦使者的夸口，他的身体和情绪都产生了剧烈的反应，痛苦惊恐，因为一听就知道犹大与巴比伦结盟，神的百姓与世界联合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相反，西西家却欣然接受了巴比伦使者的奉承，与他们结盟，摆设筵席，又吃又喝，是古代立约的仪式。用油抹盾牌，可能指犹大开始备战。主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守望的，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他看见军队，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又看见驴队、骆驼队，就要侧耳细听。他向狮子吼叫说，主啊，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整夜立在我守望所。看哪，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 六至九节是预言巴比伦的倾倒。军队、军兵原文都是战车，战车是亚述的重要武器，一队一队的来，可能指亚述的战车用两匹马拉车。骑马的骑着马，原文都是马兵。在人类发明马镫之前，骑马作战需要极高的技巧，马兵大都是驾驶战车。巴比伦倾倒了，可能是预言主前689年亚述王西拿基利摧毁巴比伦。巴比伦在历史上曾经几次倾倒，西拿基利碑文的记载最符合这个令人凄惨的意象，它使全城充满尸首，焚烧建筑物，用大量的水浇在废墟之上，又将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而主前539年马代波斯联军攻陷巴比伦时，既没有大规模的屠杀，也没有摧毁城市和偶像，那时以兰也已经从国际舞台上淡出。今天世上的各种势力也在你争我斗，各方都高举自由、平等和博爱，想拉拢信徒和教会站在他们那一边。而在历史上，许多信徒和教会在面对社会问题时，也像犹大一样与世界联合，最终都是事与愿违，被世界利用。神必会摧毁人所建造的世界体系，也就是巴比伦大城。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信徒都应当谨慎安静，诚实倚靠耶和华，等候基督成就他的国度，而不是在世界的各种势力之间站队，把希望放在地上的某些领袖身上，幻想推动社会进步，推迟基督再来。我被打的禾架，我场上的谷啊，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我被打的禾架，我场上的谷啊，是指面临危机的犹大百姓。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个庄严的称号在以赛亚书中只出现过三次，既宣告神是天下万国的主，也宣告神是以色列的依靠。虽然百姓此时一点也听不进去，但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他挽回百姓的方法是任凭犹大自食其果，陷入绝境。那时西西家王将呼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承认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告诉原文与第二节的末世是同一个词，首尾呼应，作为一至十节这首诗的结尾。先知把神的话语都告诉了百姓，好让百姓自己做出选择。亚述是神怒气的棍，神既用他刑罚亵渎的国民，也用他管教神所恼怒的百姓。因此，被管教的犹大不应该与被刑罚的巴比伦联合，而应当回转仰望自己的神。今天，神仍然是历史的掌管者。当他怒气的棍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也会与世界面临同样的危机和压力，但却不可选择世界的方法，随从世界的道路，就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把自己的未来与巴比伦绑在一起，结局也将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当知道神是庄稼的主，我们是他被打的禾架，场上的谷。信徒生命中一切的打击和压力都是来自神，为要把稗子和糠秕扬尽，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论杜马的末世，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 夜里如何？守望地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十一至十二节是论杜马的末世，与论非利士的末世前后呼应。非利士人错误地估计了前途，以东人则前途黑暗。杜马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之一，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寂静，因此这里用杜马来代指以东，是双关语，表示神将以沉默来回答以东。希尔指以东，询问者重复两次说，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可能是以东人已经落在亚述的威胁之下，所以迫切希望知道何时能脱离黑暗。早晨将到，黑夜也来，这个回答含蓄而不详，意思可能是该发生的总会发生，但结局却是黑夜。以东的前途黑暗，结局并不乐观。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意思是以东若诚心寻求神，可以再来求问，但这个邀请却没了下文，表明以东并没有情辞迫切的直求。他们把神当作可以求问的偶像之一，只关心自己的前途，不关心神的旨意。因此，先知若不能立刻提供答案，他们就马上转向其他偶像，再也没有回来。今天，许多人的祷告也只是从希尔呼问，把神当作为自己提供建议或方法的偶像之一。祷告若不能立刻蒙应允，就马上转向心理咨询、市场营销、谋略权术、星象算卦。同样，神也会把这种祷告当作杜马，用沉默来回答他们。论阿拉伯的末世，底但结伴的客旅啊，你们必在阿拉伯的树林中住宿。提马地的居民拿水来送给口渴的，拿饼来迎接逃避的，因为他们逃避刀剑和出了鞘的刀，并上了弦的弓与刀兵的重灾。十三至十七节是论阿拉伯的末世，舆论摩押的末世前后呼应，两处原文都使用了相同的逃避的，照故宫的年数、荣耀和余剩的。面对亚述的危机，摩押依靠祈求偶像，所以拒绝投靠神。阿拉伯依靠互助互保，所以完全忽略神。底但是从事贸易的阿拉伯部落，与以色列有贸易关系。提马是以实玛利的后裔，提马地位于红海东面的阿拉伯沙漠，是从南阿拉伯到亚兰、美索不达米亚和东阿拉伯三条香料之路的交汇口。从主前一千年开始，提马的财富一直就被美索不达米亚兴起的帝国所觊觎。主前715年，亚述王萨尔根二世进攻住在提马和亚喀巴湾之间的阿拉伯各族。主前703年，阿拉伯加入巴比伦的反叛，但被希拿基利击溃。13至15节可能是预言底但难民逃离战场，请求提马支援。主对我这样说，一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基达的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弓箭手所余剩的，就是基达人的勇士，必然稀少，因为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基达是以实玛利的后裔，是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国家，善用弓箭。照故宫的年数，意思是故宫对时间特别注意，所以一年之内的期限一到，绝不单言。 基达的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可能是预言基达将被亚述击败。在亚述王希拿基利的年表中记载，基达女王亚贴派遣他的兄弟支援巴比伦，但在主前703年的一次战役中被希拿基利俘获。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这句话在以赛亚书中只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提醒神的百姓，他们的悲剧是因为与自己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第二次是提醒外邦人，他们的悲剧是因为忽略了神的存在，却不知自己的前途完全在神的掌管之下。今天，当神举起怒气的棍来击打列国的时候，有的人像摩押，虽然知道神，但却更信赖偶像，结果因骄傲而错失救恩。有的人像阿拉伯，完全依靠自己解决问题，好像生活与神无关。这两种人都是依靠人的荣耀，结局都是荣耀灰飞烟灭，自我拯救的希望全然落空。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